时候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也感谢你让我们有美好的天气，也让我们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安的来到你的殿中。求主你自己把你的话向我们展开，主，我们愿意来聆听，也求你祝福愿意早来参加聚会听你话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因为来听你的话，我们都能够得到祝福，能够得到更多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你的话向我们的心灵来讲话，让我们这是每一个人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读创世纪第32到33章这两章。创世纪32到33章呢，这里有分几段哈。我今天对不起，没有弄 slide， 不过比较简单。这个分段是这样，我们32章的时候，1到12节就是讲到雅各他的一种害怕，他的恐惧感，因为他要回去迦南的时候，他有一个他要面对他的哥哥。第二大段就是从13到21节讲到他来怎么样来这个部署他的这个他的所有的财产，他的家人他的一个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啊。那第三节第三段是从22章22节到32章的结尾，从22节，这就讲到雅各他面对神的这一段经历，他跟神相有这个摔跤。那对不起，最后我们进入第33章的话，整章是讲到他跟以扫会面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分这个四大段来看。好，那我们先从32章的第一段开始，他自己的一个他的面对哈。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读哈，我就一面讲，我们就一面看。雅各人就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就是两队啊，两队。从实际上来讲哈，在上面一章他跟拉班已经也有改变，因为拉班在梦中被神指示，对不对？所以拉班也有一个也有改变。那么拉班回去，那他也学到，他应该学到说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因为神是这个是神的旨意，神也预备，神也亲自来这个干涉这个拉班对他的追击，所以呢他应该也学习到神在保护他，神在带领他回去。但是呢这个地方神亲自再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看到有神的军队与他同在啊，所以这个是神给的一个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让他能够实际好像眼见也看到有这样一个神的同在。那这里他说有两个军兵呢，就是说一队是他自己的军队哈，这自己的这一队人马，另外一队是天军，是神的与他同在，所以他应该是很安心的，是不是？会觉得说有神的保护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下来我们就知道呢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所以他快要到的时候，他就先打发人去啊，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就吩咐他们，你对他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这个很有意思哈，他就说这个你的仆人，所以他开始他有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至少表面上他是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啊。从前是跟哥哥是在就当面要争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他开始有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啊，说是你的仆人。那么他也说，他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卑，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啊，为要在你眼前蒙恩。那他当然 然这个雅各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他就不再去哪壶不提不开你提哪壶，他没有去提这个以前的事情，他就说我在拉班那寄居了一阵子，我现在回来了，是我来向你报告，向我主报告啊。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很有技巧的在跟这个跟哥哥在应对。那么问题就来了哈，第六节就是问题，他说所打发的人回到他那里，就说他哥哥来了，以扫来了，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他来。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就看到雅各就慌了，他就开始慌，因为他就觉得说不知道这个400人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需要带那么多人来。那据这个考察，就是说当时的军队的一个整数就是400人，所以400人是一个其中一种军队的一个编队的总数，一个数字，所以呢，他听了就很可怕，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想他为什么就是会开始觉得不对劲啊，或者说惧怕？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自己很心虚，因为他那么多年，他这个罪呢还是存在的，他对他骗他哥哥这个事情啊，欺骗他哥哥这个事情，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对付，也一直没有和好。他没有和好的话，一直没有对付以后，就是他心里面一直有这个心虚，也不会有平安。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有罪没有对付啊，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可能会有平安。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时候很紧急了，他就想到怎么办，他就开始想啊。雅各他自己的这种聪明又出来了，他是非常聪明，他非常有各种的计谋的人哈。现在想的办法，他自己就说这个把他同一起呢，他自己的人呢就分成两队了。所以现在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跟以前的那个神让他看到说有两队，有天上的军队跟他同在，他自己的这个编队自己的队伍他已经忘记了，他现在自己来搞两队啊，这个也很讽刺。好，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又开始依靠他自己的本事了，他自己的本领。那但是呢，基本上这现在这个雅各是跟从前20年以前雅各是不太一样啊，虽然他还是好像又有一点要靠自己，但是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到第九节，你就看到他开始祷告啊。他开始祷告，但是这个祷告你看他怎么说，他一开始对神的称呼是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还是一个好像比较客观的一个称呼，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他并没有说到我的神怎么样啊，你曾对我说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祷告了，他对耶和华神祷告了啊。那而且他在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改变啊。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不配得，对不对？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翰河，但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他原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都配得的，因为他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就应该有这些祝福。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他现在心态不一样啊，所以他对神的面前，他已经开始谦卑，他说我一点都不配得，从前是这样子，如今我成了两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他开始学会祷告，然后也跟神来支取神已经给他的应许。因为神说过，他说我要祝福你，我要来厚待你，所以他就抓住神的话啊，就来跟神来讨价还价啊。这个跟他自己的本性也是很相像的，他是这个会抓的人，所以他神有话出来他就抓住，所以这个是他的好处啊，他的一个优点。那么 这个祷告跟他在二十八章的祷告呢，你如果回去看的话就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祷告是说，如果你保守我的话，我就相信你啊，那个时候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不太一样，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神是施恩给他的，神是对他是慈爱和诚实。所以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属灵里面的成长，他在灵里面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成长，那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跟神的一个信任，我们对他的信任的程度是随着我们跟他的经验会成长，会不一样啊。你如果想想看，你十年以前，如果你信主十年了哈，十年以前的情况跟你现在的情况对神的一个态度应该是不一样的，除非你没有任何的成长，除非你没有任何跟神的一个关系啊。好啊，但是他这个地方就是抓住了神的应许，抓住了神的旨意，他就能够跟神来祈求。他说如果现在我都被杀的话，你的旨意怎么能够成全呢？对不对？所以呢，接下去啊，他虽然这样祷告以后，但是我们看到从十三节以后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就讲到他的部署，他开始做了很多的安排，这些安排就跟他从前的这种计谋很像的，因为他以前就是在拉班那里也做过很多这些事情啊，跟拉班说什么这些不好的有斑点的羊什么就归他，所以他就做了很多这些什么，又插着枝子，又让羊对着枝子什么交配，怎么样子就会生出来有斑点，这些都是他的计谋。但是事实上最后成就的都是神的成就啊，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些东西有什么成就。所以呢，这里他其实还是一样。所以你也看到一个人的信心的成长是一个，也有很有可能是跟自己的一些的跟自己的一个方法还是混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从他这里可以学习到，那他还是一个，他觉得是要靠他自己，要想办法，要在这个怎么样来避免这个被他哥哥攻击啊。所以他就是说，当夜在那里住宿哈，他所有的部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他就安排了很多东西。然后他又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这个渡口，亚伯的渡口。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过去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一面祷告神，然后一面就是想了很多自己的办法。那他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他就有很多这些可以做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一面依靠神，但是我们又想了很多自己的办法啊。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知道在怎么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完全的相信信靠神，我们可以休息。这东西是不容易拿捏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就有点像雅各后来就是要跟神摔跤一样，你真的是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挣扎到说，什么时候我是能够完全交给神，什么时候我还要自己在那里想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所以我们也需要经历这样子一种跟神的一个交托给神，专一能够信靠他的这样一个功课。好，那下面这一段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就讲到这个雅各面对神的这一段啊，这一段。那么比较学术性一点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他这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哈，一般有时候是说他跟天使摔跤或怎么样，但是事实上很有可能是神自己来跟他摔跤啊。因为后来就是说他说到他跟神面对面以后他还存活，如果跟天使面对面的话存活不见得是一个什么很稀奇的事情，但是说如果跟神面对面还存活的话，这个就值得纪念。所以他后来讲到说他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在三十节啊， 讲他面对面见到神，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就是神自己借着一个人的样式来跟他见面。那从神学上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说是一个还没有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是一个这个临时的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啊，这是比较学术的一些的一个东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跟神见面，然后跟他这个人跑来跟他摔跤啊，他在晚上来跟他摔跤。那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就是雅各事实上是很厉害的人，他的 不管是他的思想，他的这个计谋，还有他的身手，都是很厉害的人哈。我们不是能够完全了解看到这个在他身上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后面呢就换得很不一样。我们知道他这个雅各是一个很自私，他是拼命抓取东西，他是很贪心，他又欺诈人，他又不诚实。但是神不知道为什么哈，神就是要想要用他这个人，或者说神就是想要借着他来发展以色列这个民族。那很有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对神也是一个抓着不放，他对神的祝福也是这样子一个拼命的抓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来思考，就是说他对神的这个心，他是一个拼命要抓住神的这样的一个心。好，这一段他我们看几点哈，第一个就是说第二十七节的时候说你名叫什么，这个神人呢就问他了，说你名叫什么。你想神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当然知道。但是呢，这里为什么要他讲他的名字？基本上他把他的名字讲出来的时候，就是承认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雅各，他是一个这个抓的人，他是一个这个贪心的，他是一个这个不放的。所以基本上在这里好像就是在那里我是一个认罪，他在神的面前承认他过去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很败坏的，是一个这样子一个生命啊。所以二十八节的时候那个人就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当一个人他真正到神的面前来承认他的本相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真的不配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前面他的祷告，他说他不配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啊，从前他是说就本来就应该是我的，我有了长子的身份，我就应该有这个啊，我替拉班做了七年，我就应该有这个他的女儿嫁给我。所以他从前都是这个理直气壮，总是觉得说我应该有的啊，这个叫 entitlement， 这种心理就觉得说我就是应该有的。但是现在他在神的面前觉得他不配啊，他愿意承认他自己的本相，他愿意认罪的时候，神才能够来改变他，来更新他，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赐福给他。这个在灵里面，在心灵里面的这种的一个悔改，一个复兴，才是一个真正的复兴，也才能够带来真正的福气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他这个来思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所得的是不配的，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是不配，我们得到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不配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神才能真正的更加的祝福我们。这是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学习的。好，那在他这样子真正的一个承认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被才能被神祝福的时候呢， 他才真正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说你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啊，事实上他跟神较力，最后他还是输了，是不是？他没有得胜啊。但是神称他为得胜者，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才真的是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一个胜过他自己的肉体，胜过他自己的罪恶的人。那这个第二十五节哈，那个人，这个神人胜不过他，然后三十一节也是讲到胜不过他，就只好动用神力哈，他是照着人的力量来跟他摔跤的时候，没有办法胜过他，最后只好动用神力，就碰了一下，只要轻轻碰了一下，他的大腿窝就瘸了，就开始就不能走了啊。那么但是呢，我们这在这个地方看到，就是虽然他是瘸了，虽然他是这个走路也不方便了，他的肉体上面不方便了，但是呢，他开始一个真正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命的人，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啊。所以我也常常这样祷告，也盼望说，实在是不希望神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就是说。不需要把我身体弄到身体实在是残废了，我才会要来好好来寻求神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一个我也觉得很警惕的东西，就是说有时候神要打败你，要动用神力来打败你，让你觉得真的知道你自己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不太舒服。嗯，好，这是我们看到他这个。他最后走的时候，日头刚出来的时候，在三十一节的时候，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神不能够跟神面对面，所以日头伸出来以后，就会神的样子就会被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他必须要在日头出来以前，那个人必须离开，这也是比较学术的性的讲法。好，那三十一节就是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啊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所以以色列人也是有这样一个纪念啊这件事情。那希望是不只是一个纪念，好像是一个风俗习惯的纪念，而是真的能够纪念到说。面对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那而且就是说他再往前走的时候，他再去过约旦河去见他哥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他是一个瘸着去的人，他原来是非常强壮的人，但他现在变成一个瘸着走的人，但是呢，在他心里，他完全是一个更加得胜、更加光明的一个人。虽然外表他变成一个瘸的人。好，那我们进入第三十三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他就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们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叫两个使女在他的孩子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前头过去。如果我们回来看上一章的时候，他的安排不是这样子的，上一章的安排不太一样的啊。他自己面对了神以后呢，他跟神这个摔跤以后，他就不一样了。他现在敢直接去面对以扫，他敢他自己先去，然后跑在最前面，谦卑的跟他哥哥去认罪，去马上去跟他提这个事情。那原来他是把自己放在最后面，前面先把礼物送上，先把妻子儿女给以扫看，想要用他自己的这个方法来打动以扫，让他看到哎呀这些礼物来了，这些然后他有家属了，这样子要让以扫来可怜他也好，或者说要让他能够先得到一点这个好处也好，用他自己的办法来贿赂以扫啊。但是他 神对付过他以后，他人整个不一样，虽然他瘸了，但是他跑在最前面啊。但是神呢，其实早就已经在以扫的心里动工。我们看到这个以扫也不一样啊，以扫如果是当年的话，他是说要杀他的，所以就要回来了，报仇的机会到了，要就是可以杀他的弟弟。但是以扫也不一样啊，他的态度也不一样啊。他说：“兄弟啊，第九节哈、啊，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就说送了这么多东西，他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他称他为兄弟啊，兄弟称他为兄弟，所以这个哥哥呢已经接纳他了。好，那么但是雅各呢就一再的这个一再的请求他接受他手里的礼物啊。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因为他把这个礼物给他的时候，他接受他的礼物，他也是真正的就接纳他这个人。我们看到他是真正的愿意接纳他这个人，因为呢接纳一个人的礼物也代表了接纳他的这个心意。所以他再三的求他，雅各求他的时候，以扫呢就接下了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呢，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啊，因为以扫就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那雅各就说啊，我因为我们家里又孩子小了，又怎么样了，又是要慢慢走才行，所以他又有一些推脱啊。那以扫可能也就觉得说他要到他家里去住了，或者是要到他那去，至少要住一段时间或怎么样。那但是雅各可能还是有一点戒心哈，或者说觉得说这个格格不入，或者是怕什么，但是所以他就说他就推脱，就让他先走。那以扫就说我留几个人在那里帮你呢，带着你，他也不要啊，他就说他自己走。他说何必呢，只要我在主前蒙恩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以撒走了以后呢，雅各往苏哥去。这苏哥跟那个以东的方向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是比较北边的，所以他事实上就往北边去，在那个地方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所以呢就在那里住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回来以后到了迦南地四建城，十八节，他到四建城，在那个地方支搭帐篷，然后他又跟四建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地方。好，所以好像这个地方他就有一个安顿的时候，有一段地方。那么结果他到了那里后，他就在那个地上呢筑了一座坛，叫伊利伊罗伊以以色列，就是神是以色列神啊，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对神的敬拜，所以烛坛就是一个敬拜的表示，所以他对神一个感恩，一个敬拜的一个态度，在那个地方发生啊。所以简单是这样子走过，不过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他跟神的一个面对面，是一个很就是说很对他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会碰到一些情况呢，会逼着我们要跟神去面对面所以我们也就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情形，你觉得很多事情对你自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或者是很困难的事情，可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神的时候需要面对神的时候。那么在跟神的一种，我们也从这里看到跟神的一个摔跤并不是一个坏事，跟神的一个挣扎也不是一个坏事，也不是一个什么不恭敬的事情，或者说神会不喜悦的事情。神愿意跟我们有这样一个，他事实上他来到雅各的面前是一个谦卑的表示，神愿意那个时候下来到他的面前变成人的样式跟他摔跤，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神亲近人的一个态度，是他主动要来亲近雅各，他主动要来跟雅各接近，来 来跟他这个摔角，就是说来跟他辩论也好，或者跟他讨论也好，或者跟他来争执一些事情也好啊，或者说从雅各的一个角度来讲，他跟神的一种这样的一个 struggle， 一个挣扎。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坏事，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啊，也可以学习真的到神的面前来，就让他跟他倾心吐意啊，把我们觉得的问题，把我们觉得的不平，把我们自己的罪，或把我们的一些的埋怨都带到神的面前啊，他会听，因为他也会替我们来解决这些的问题。那解决，我们从这里看到呢，解决问题并不表示问题取消，或者说问题拿走，他还是要面对以扫的，但是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他整个人的态度不一样，他原来是躲在后面的，现在可以跑在前面。那我们看到他这经过神的对付以后，他的肉体软弱了，然后他瘸了，很不方便，他肉体变成一个不方便的人，但是他在神面前变成一个神能够用的人，他在神面前变成一个得胜的人啊。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学习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看为被看为不方便的人啊，被神对付过，好像是我们在人的面前不方便，或者说我们原来能做的，现在好像被神对付以后我们不做了，或者说不愿意做也好，或者说我们不该做，但是呢我们成为一个在心灵里面，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 OK， 我想我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我们还是可以有一点是不是还是可以有那个分组的时间，就分两组。